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星期一发表了外界期待已久的对华贸易政策评估，要求中国继续兑现与特朗普政府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承诺，否则呢，美国将动用包括关税等所有手段强制执行。美国官员表示，美国不寻求就更深入的这个结构性问题与中国进行第二阶段谈判，因为美国清楚知道中国可能根本不会改变其不公平贸易行为。中国的参考消息简要而有选择地报道了美国贸易代表的讲话，重点是戴奇打算在未来几天与中国就落实双方2020年签署的贸易协议进行坦诚对话，以及拜登政府将启动关税豁免程序，免除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那么持续了三年多的美中贸易战将如何演进？将会烟消云散还是死灰复燃呢？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美方不改强势，美中贸易战会不会死灰复燃？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罗耀拉大学商学院副院长丁宏斌。丁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杨先生好，各位美国之音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的，另外一位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杨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丁教授好，大家好。
美国贸易代表戴奇的讲话呢，外界形容口气要比预期强硬，基本上呢是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贸易政策的立场。我首先来请教马里兰州的这个丁宏斌教授，您如何评价啊？总体上来评价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对美中贸易的总体评估。这个特朗普政府发起的美中贸易战，在拜登这里有没有这个任何松动的迹象呢？
我们先。昨天的讲话，我们首先要先看戴奇讲话的对象是谁，也就是说他的主要听众是谁。那基本上我们可以说他听众是两个方面，简单的说美方中方。那美方的那个听众，他们要得到他们想听到的是什么呢？有没有具体打算做出什么松动的迹象，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具体想要更强硬的作为？那这方面如果想听具体作为、具体松动迹象的听众，可能就要失望了，不管是中方或美方了。事实上，那但是呢，戴奇的讯息啊，在美方的听众里面来讲，或者是美方的受众里面来讲，很清楚地表达了一个非常坚定的讯息。那这个坚定的讯息，同时又带有一点弹性的空间。那这个弹性的空间，对于中方的听众来讲就非常重要了，因为如果说你只是坚定跟强硬的话，这个谈判可以不用谈了，因为对中方来讲，他等于是被强迫拉上，被美国拉上谈判桌的这样子的一个局势啊。或者如果说对在媒体上这个谈判还没有谈就被先描绘成这样的一个中方被美国强硬拖上谈判桌这样子一个局势，是我想是中方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就以一个贸易代表的角色来讲，戴奇昨天的这个讲话，他很坚定但是具有弹性。那么在这样的情形下呢，基本上可以让中方跟美方的主要听众都可以满意，然后可以谈得下去。
好的，那么看起来确实美国贸易代表是一个技术含量非常高的这样一个职位，所以呢他有很多谈判的技巧。那么外界评论呢，判断拜登政府立场的一个明显指标，或者说明显的指示器，就是他对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态度。这方面我们看到戴奇似乎丝毫没有什么松动，他要求中国继续兑现与特朗普政府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承诺，否则呢，美国将动用包括关税等所有手段在内的这个手段来强制执行。另一方面，外界普遍不看好中国有意愿和能力来执行第一阶段的这个贸易协议，尤其是大笔 购买美国的农产品。那么我就来请教华盛顿的杨坚立博士啊，仅从美国对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这个咄咄逼人的态势上来看，您认为有理由对这个美中贸易战的前景持乐观态度吗？
对，这个中美贸易战打了三年啊，戴奇的这个讲话呢是备受关注啊，但是像丁教授刚才分析的那样，他要照顾各种观众的反应、听众的反应，然后这个才能够实行他背后可能的一个政策。那么他现在最难的一点呢，就是说我能不能把贸易战打下去而美国不受损失。但是如果在贸易战的立场上要退下来的话，那可能国内的听众呢的观众选民呢可能就会有不同的反应，而且他在演讲的时候一定想到了中期选举，明年的中期选举，所以呢他是一个高难度的动作。但是他在里边呢几乎没有任何具体的措施的描述啊，除了第一阶段的贸易战以外，第一阶段贸易战他说的比较稍微清楚一点，他说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中国的履行没有完成啊，这个我们要非常强硬，而且他在和刘鹤谈判的内容主要就是这个，以这个作为基础来测试中国方面的反应啊，然后再记出他背后的一些这个策略。实际上呢，虽然他没有很多具体的措施说出来，但是从他的字里行间，如果你非常密切的这个追随了这几年的贸易战的一些信息的话，你可以看出来美国这次做了一些战略的调整。这个战略调整是四方面，我简单讲呢，就是从全面开战转到有挑选的局部战争，就是选择有利的战场，你不能全面的关税。第二个呢，就是说主体上呢从进攻型转到防御型，就是不试图改变中国的一些结构性的这个政策。那么那第三点呢，就是要建立和扩大与中国贸易战的这个统一战线。特别提到了和盟友双边和多边的关系，建立一致性的对中国的贸易政策。第四点的调整就是，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知网。就是美国现在竞争力是个很大的问题，为了和中国的贸易战能够最终取得胜利，美国必须退而知网，就是增强自己的竞争力。所以他用大幅的篇幅来描述了美国应该增加竞争力的投资。所以我觉得这是四个战略调整。
好的，那么这四个方面呢，我们接下来的讨论当中，我们可能很多内容我们都会涉及到，到时候我们再具体的一项一项来分析。我在请教这个丁教授之前呢，第二个问题之前呢，我想也请丁教授呢对这个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执行这个来发表一点看法。很多观察人士都看到呢，这个戴奇对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态度很强硬，就是说你必须要遵守，不遵守的话，我可能甚至不排除我再加关税。但是呢，很多分析人士都认为，观察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啊，这个由于这个叫什么叫疫情啊，还有中国现在经济下行等等因素的影响呢，中国对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这个履行情况呢没有完成啊，现在已经到年底了，据说呢才完成了60%几。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都不看好这个中国履行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这个前景啊，甚至中国连意愿可能也没有。那么丁教授，在这种情况下，您给我们简要首先来谈一谈这个问题，您怎么看这个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我想第一阶段贸易协定啊，它有它的重要性啊，事实上戴奇把它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那它的重要性最核心的是说，你中国跟美国双方签了这个协定，表示中国他认为这是可行的，至少在过去认为这是可行的。那你现在做不到，你现在做不到呢，原因是什么？我们得谈啊，那你得告诉我你为什么做不到。那在这个谈的过程里面，对美方来讲，他就可以去核实说你这个所谓的做不到的理由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于是对这个双方的贸易谈判代表来讲，他有很多很多的更深层对话可以做。所以他紧咬戴奇紧咬这个第一阶段协议的目的， 有很大一部分是以这个作为一个起始，以这个作为一个出发点。那这个出发点呢，是当年双方白纸黑字，并不是隔空放话喊喊这个在媒体上打高空的一个结果。那既然是官方的协议，那我们也可以从这里面来看出中方对于履行现有的以及未来协议的能力跟意愿。所以我想在这个方面，戴琦把第一阶段协议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虽然说昨天他在演讲里面他说，我们以这个作为出发点，然后以这个作为我们未来贸易协商谈判的这个起点，但是我想重点并不在于说中方是不是能够百分之百履行第一阶段的协定，而是在他们第一阶段的协定的履行的过程里面，虽然有些数字是达不到标准的，但是这个达不到标准的理由跟后面潜在的因素是不是可以接受的，中方愿意开诚布公来谈这些事情。
好，我来继续请教丁教授啊，我们再来看一看美中继续进行贸易谈判的这个前景。据路透社报道说，美国目前不寻求就更深入的结构性问题与中国进行第二阶段谈判，因为正如美国官员所披露，美国清楚的知道中国可能根本就不会改变其不公平的这个贸易行为。我来请教丁教授，结合戴琦讲话中对北京这个以国家为中心啊，这个非市场的产业政策所撂下的重话，这是不是等于关死了这个美中第二阶段谈判的大门？那么美国所关切的更深入的结构性问题都有哪些？为什么美国对中方不抱希望？
我想比较这个清楚的讲法，或者是更确切的讲法，应该是说戴琦讲的这个非竞争或者是国家的角色的这个部分呢，是给中方下了一个送了一个很明显的信号。我们现在来谈，我们现在有很多有一些弹性可以来谈未来怎么做。我甚至连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一阶段是开始起点，我连第二阶段这个标签都可以拿掉啊。但是我就很明白的告诉中方，我们要谈这个所谓的国家干预经济活动的这件事情。甚至我们讲扩大一点讲，大家关心的所谓智慧财产权啊，或者是国营企业啊，这些事情可能都会在台面上出现。你要来，我们来谈，这就是我们美国所要的事情。所以我想戴琦在这方面，虽然他没有直接了当的挑明的讲说智慧财产权、国营企业干预这些事情一条一条这样列下来，但是我想整个演讲包括到后面 Q&A 都非常清楚的说，这个就是中美贸易甚至中国对外贸易的一个巨大的问题，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要解决的事情。
好的，那么根据特朗普政府的谈判进程，我是说根据特朗普政府的谈判进程啊，这个美国将视中方履行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承诺的具体情况来决定是不是下一步还要谈个第二阶段的这个谈判。可是现在美国呢，我们看到西方普遍观察人认为现在美国似乎已经回绝了第二阶段贸易谈判的可能性，为什么呢？这个我来请教杨博士哈，您怎么看美方就第二阶段贸易谈判这个立场？为什么有美国官员披露说，这个美国清楚的知道中国可能根本就不会改变其不公平的贸易行为？那么，如果美中之间没有第二阶段的贸易谈判，能不能让双方的贸易战偃旗息鼓呢？
好，有没有第二次的贸易谈判哈？第二阶段的贸易协定，现在谁都说不准。只不过目前美国政府认为没有这个必要，没有必要也非常简单，美中之间的贸易有很多的问题，这种问题呢，刚才丁教授还有各位还有很多的分析家已经讲了，中国有结构性的政策造成了贸易的不平衡，但是美国本身也有很多问题，自己的这个竞争力的问题，包括全面的关税已经对美国造成了伤害，这个在美国的财政部长耶伦在前不久已经承认了，就是这全面的关税已经对美国进行了伤害，现在美国可能还没有能力在谈未来的第二阶段的贸易谈判而如果把第二阶段的贸易谈判的目标设定为改变中国的这个政策结构的话，那恐怕他还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他必须梳理现在的烂摊子。这梳理这烂摊子是什么？第一个就是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中国没有执行的问题，大家 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就是第一阶段贸易协定是1月15号签的，2020年1月15号签的，在那之前的1月12号，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中国政府已经内部把防疫从内部防疫提到第一级，就最高级，外界全都不知道。而这时候刘鹤带着这个中国的代表团，可以说是第二天就到了美国，那时候外界完全不知道。刘鹤到了美国以后没有提出任何的条件，就是说照单全收，但是加了一个条件，就是不可控条款。不可控条款，大家知道意思吗？就是在不可控的形势发生情况下，我可能不履行你的协定。就是说从这个细节你会看出来，刘鹤代表团完全知道中国的疫情到了一种什么地步，但是他隐瞒了这个疫情，在欺骗的情况下加了一个不可控条款，使得我相信在泰奇和刘鹤在谈的时候，可能这个事情得冒出来。
嗯，
第一阶段贸易协定，美国的做法可能是什么呢？就是说我来检视现在哪些关税是对美国有利的，哪些对关税对美国没利的。这就是我说的，从全面开战到选择性的局部开战。那么有一些这个供应不从中国来，可以比较容易找到的，他这时候加关税就没问题，对美国不会产生伤害。如果这个供应在相当一段时间找不到第二替代的话，那么这时候加关税对美国就没有利，说美国会有选择性的使用关税在未来。这就是从全面开战到这个局部战争，这就是他的一个战略转移。这就是我认为他可能首先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然后再考虑第二阶段未来中国的反应是什么。那还有他几个另外的几个战略转移、战略调整完成了以后，看看中国的反应，看看世界的反应，未必没有第二阶段的这个贸易谈判。如果形势都好了，当然可以把改变中国的结构性的政策作为目标重新拿上台面，也未来也不一定不可能。
好，那么两位嘉宾看起来呢，在这个问题上观点比较一致。丁教授认为呢，第二阶段谈判呢，也可能不叫那个 phase two， 不叫第二阶段谈判，但是必然要涉及的，这是中美两国之间更难啃的一块骨头。那么中国舆论呢，确实好像比国际观察人士呢，对于美中贸易的前景要乐观的多。目前我们还没有得到中国官方更明确的回应，但是我们就参考消息，针对美国贸易代表讲话的简短而有选择的报道呢，我们就看到北京似乎并没有把戴奇对华贸易政策的评估看得很严重。具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环球时报》更认为呢，特朗普政府压垮中国意志的狂妄尝试失败了，中国证明了自己反击打压的这个强大意志和这个真实韧性，现在到了美国不得不做出一定调整的时候了。我来请教丁教授，您如何解读中方的立场？官媒对于美国立场的解读是不是正确？
对戴奇来讲啊，他的角色是要把中方的谈判代表拉上谈判桌，或者是更确切的讲，他必须要代表美国政府跟中方授权的代表在谈判桌上做实质的谈判，来谈重要的中美贸易与经济关系。那中国并不是一个民主国家，所以官媒怎么说，环球时报怎么说，其实那不是戴奇的考量。但是当参考消息或者是在过几天以后，中方外交部或者是国务院正式的对这件事情发出声明的时候，那个就是一个很有比较具有分量的一个讯息，因为它比较代表官方的立场。那至少目前看，我们虽然没有看到官方的正式解读了啊，但是我们看到参考消息里面写的，基本上他对于戴奇的这个讲话呢，并不采取一种敌对的立场，也就是说他并不把它视为一个强硬的，不管是压迫了、威胁了这样子的一个讯息。那这样子我想其实也就是戴奇所要的中方的反应，因为如果说他是一个战场上的将军的话，他的战场在谈判桌上，谈判桌上大家不谈，对手不跟你谈的时候，这件事情是谈不下去的，也就是他是没有战场的。那至于说中方是不是正确的解读了戴奇的讯息，那就像我节目刚开始说的，事实上这个讯息呢是给两方面的人看的， 给这个美方，我们必须他必须告诉美方的美国的选民，他很坚定，并没有从原有的立场里面退却。但是呢，在中方那边，他又要展现出足够的弹性。那这个足够弹性，我想具体的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他不谈这个 Phase Two 的这个，或者是他不用 Phase Two 的这个名词。那因为 当你讲 Phase Two 的时候，就隐含的说，那我是不是 Phase One 都做好了，所以才有 Phase Two？ 所以在不用 Phase Two 这个名词，表示对中方的压力好像至少在表面上好像减轻了。第二个，他谈有关税豁免。那就是 exclusion 这个东西，就是有关税，但是这关税某些项目是可以豁免的。回到刚才这个杨博士讲的，对于美国自己本土的企业，你不能关税拉高了以后反而伤害到本土企业，像这样子的事情，戴琦也说，在演讲里面也说，这个事情也是可以谈的。那对中方来讲，这两件事情都可以被诠释为是美方在某种程度上放软，或者是某种程度上展现更多的谈判诚意与弹性。那如果因此而让中方愿意好好的坐下来跟美国进行下一轮的对华谈判的话，其实是对美国来讲是好事情。
好的，那么说到这个说到这个戴琦提到的这个关税豁免，我们看到中国的参考消息的报道说呢，拜登政府将启动有针对性的关税豁免程序，以免除特朗普政府此前每年对价值37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听这话呢，这个似乎贸易战的核心关税问题已经解决了，通过关税豁免这个程度。那么我来请教杨博士，您看到戴琦这方面的表述了吗？戴琦提到的有针对性的关税豁免程序，它真实意图是什么呢？美中双方对贸易战前景的解读和认知是不是存在着一些差异？
当然存在的一些差异，尤其是官媒，中国官媒报道的时候，他肯定是掩盖一些他不想让民众知道的一些信息啊，来放大自己对自己有利的信息。比如说把这次戴琦的演讲解释成美国贸易战的立场的放软，或者这个放怂了，有的人用怂了这个词儿，实际上这个是不准确的描述。与其说美国放软，不如说美国现在拜登政府的政策比川普更加务实。因为从一开始就提到了，就美中贸易的问题，一方面是中国这个结构性的政策造成的贸易的不平衡，另外一个呢是美国自身的竞争力存在的严重的问题，美国必须面对，所以他更加务实了，用全面开战。实际上这个全面开战川普时期也没有打好，本来我们是以为他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做到，但是他拖得很久，拖的过程中呢，中国已经知道怎么和他玩了，所以因此他没有打成。所以在这个全面开战全面关税的情况下，美国受损害非常大。所以所谓的这个什么关税豁免，说的简单点，实际上戴琦在这儿也是做了外交辞令，他不想说的很清楚，实际上是非常清楚的讲，这样我不会放低，不会放弃关税的这个工具，关税的工具他不会放弃。因为这个戴琦的出身本身他就是民主党，而且是关心劳工，本身他对自由贸易不像这个自由派这个经济自由派那么坚持，所以关税本身对他来讲不是一个障碍，他不放弃这个关税。第二，关税怎么用实际上是重点，刚才实际上我们就涉及到了，他要检视现在的全面关税哪一些是对美国有利的，哪些对美国是没有利的。那有一些那美国这个进口它的下游产业它只能从中国来，现在目前几年内都找不着替代的话，你加关税，实际上这个大部分的关税是由美国的企业美国的厂家来负担了，这个就对美国非常不利。所以它要检视哪些是可以迅速找到替代，哪些是不能找到，哪些对美国有利的，所以有选择的来豁免一些关税，也就是说从局部战到有利的战场上打仗，并不是不打了，我要到对美国有利的战场去打仗，这是他要用的策略。
那么我们看到戴琦呢，他在他的讲话当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呢，就是谈到美国将与他的盟友还有志同道合的市场经济伙伴们一起打造一个呢公平的国际贸易体系，这与拜登政府素来倡导的这个联合抗中的这样一个战略呢是相吻合的。但是北京呢是一贯善于采取各个击破的这个战术来瓦解西方阵营， 经济方面更是尤其擅长。我来请教丁教授，西方民主国家现在他有没有意愿联合抵制中国的经济模式？拜登政府建立国际市场经济这个统一战线的这个策略对北京的威胁有多大呢？
我们先从第二个问题开始回答好了。威胁有多大？威胁非常大，因为稍微回到刚才这个杨博士所说的，美国的某些产业还需要重新建立竞争力。那事实上呢，联合盟友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建立竞争力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那举个例子来说，半导体。美国半导体当然在半导体设计方面是全世界的领先，半导体核心技术上方面美国也是世界领先，但是讲到把半导体变成产品，那美国就不是世界领先。那这个过程，这个半导体厂的投资啦，半导体厂的良率啦，这些都在美国都是问题，而且更严重的是美国的半导体工程师这种东西还做不出来，所以为什么美国会找上台积电到亚利桑那去投资？另外一个产业，事实上昨天的演讲里面也被提到的，就是这个太阳能板。太阳能板，中国是太阳能板产业大国啊。那你现在太阳能电池产业大国，那现在美国在过去曾经也是太阳能电池的这个出产国，但是就跟它的半导体产业一样，它的竞争力也流失。现在在美国基本上找不到比较有规模的太阳能电池的生产商。那如果说有装配厂要在这边装配的话，它还真的得靠这个中国，目前的状况是得靠中国进口。那如果说你在这方面你不想完全依赖中国的话，你还真的得去找其他的盟友，那可能不是西欧国家，例如说我们讲，例如说马来西亚啦，例如说可能甚至越南啦，然后跟其他的盟友一起合作。所以把这个对中国在经济跟贸易关系上的重新定义，甚至我们说对抗好了，把它拉到多国合作经济，对美国来讲是必要的，而且基本上可以说是如果说我们同时又要加强美国竞争力的话，它基本上是唯一的选择。回到意愿的问题，我想意愿很难说，我们今天讲有没有意愿，跟下个月来讲可能有点不一样。但是昨天在戴琪的演讲里面，也有人问了这样子的问题。那戴琪的答案是说，今年年初美国跟欧盟呢就签了这个关于这个民间航空器的这个协定，然后呢，美国跟欧盟呢也开了这个跟技术就是高技术的这样的一个 technology council 的这个 meeting， 那表示美国跟欧盟之间在经贸上的合作跟消除歧见这方面呢，这两个方向上呢是往正向的方式来进行的。那美国这样做，中国会不会这样做？当然也会。那么这个部分就看在未来的几个月里面，双方对于主要的贸易伙伴之间的争取是怎么样来进行。
好的，好的。那么杨博士也请您谈谈这个问题。
好，这是美国这个既定战略，就是结合盟友建立一个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呢是比较一致的对中国的这个贸易政策，在这一点上是非常难的。我们知道美国的盟友大部分美国的盟友它的主要的经济这个伙伴就是中国，最大的中国，所以这个呢中国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这个从各种迹象来看呢，拜登政府的决心很大，就是说要，也就是为什么他在很多的政策，比如说 CPTPP 这方面基于决策的原因，就是他实际上可能有一个更大的一个策略，在逐步的进行谈判，想把一个安全与经济的一个联盟在他任内能够建成。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工作，但是美国必须做到。做不到的话，就是单以美国的实力现在和中国进行竞争的话，恐怕有很大的问题。所以这是美国必须采取的一个政策。
好的，那杨博士，您刚才提到 CPTPP 这个问题，叫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我们知道中国递交了申请，这个非常引人注目。您怎么看中国加入？
中国当然现在就是很快，他会在全世界运用他的这个贸易上的力量、经济上力量进行分化瓦解，接盟友，这是美国去必须面对的啊。
好的。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丁鸿斌教授、杨天理博士加入我们的节目啊。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